好，那上礼拜我们讲那段的圣经呢，是讲那个谨慎遵行上帝的诫命，但是时间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只讲了2点，对不对？大家，我想我们还今天时间比较充裕一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礼拜我讲的时候呢，我提到说《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摩西的回顾的过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40年的时间，哈，他们准备要去到过这个约旦河到迦南地，哈。然后摩西在回顾的时候，在他一生当中也是最遗憾的事情呢，就是他在那个击打磐石，神吩咐说你吩咐磐石的出水，但是摩西没有遵神严格的遵行神的道，哈，他就击打磐石。然后在诗篇记载说。当时的摩西也可能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哈。那摩西是神的仆人，他同样没有一个特权，他仍然要遵行神的诫命。既然他做错了，神就说你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你没有在别人的面前尊重我，没有来信靠我啊。在神的眼中。对，就对，错就是错，没有一个人有特权啊，我们都是要遵行神的话语。然后在这个整个生命记的他的回顾的时候呢，1到3章的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提到刚才我讲那一段的经文，那一件的事情。这个事情在摩西来讲是非常的遗憾，在他一生当中最遗憾的事情啊。那假如人生再可以活的话，我想摩西希望在那个事情上，他不犯那个错，以致他可以进到迦南地。但他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他没有机会再悔改了啊，没有就再重复这个生命了。那然后呢，在摩西在第4章，他提到准备那些提到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地，他常讲一句话叫谨慎遵行，好。要小心去遵行神的话语，不要马马虎虎啊，随便的啊，选一项不选一项，选这个不选这个，然后认为有遵行神的话语。摩西说是错的，我们要谨慎遵守主的话语，语重心长的劝告，因为他自己也失败过。那上礼拜我们提到两个谨慎两段的经文，第一是第5节到第8节，因为我们要活在万人的眼前，对不对？没有一个国，好像以色列人，好像希伯来人一样，那个神是唯一的神，没有偶像的神，还有颁布律法的神。当时神与以色列人是多么的靠近，神跟他们讲话，对不对？常常跟他们讲话。在当时来讲，有哪一个国家的人，他们的民族，神每天跟他们讲话呢？没有，除了以色列人之外啊。所以这个民族是很特别的民族，甚至到现在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在现代来讲，以色列人也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一个民族。他们在整个以色列的当中，你看不到偶像啊，来膜拜，因为他们是。遵神，遵守神是唯一的真神。然后第二要谨守，因为我们人的心灵软，比较脆弱，对不对？我们很容易脆弱。那请你看，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都看到，这个是提醒，要谨慎、谨慎遵守哈。好，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第3方面的哈，就是你要谨慎，因为我们容易被勾引。生命记的第4章15节到20节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分外的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在从火中对你们说话那一天，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假如你看到什么形象，你们就会模仿雕刻，对不对？地上的走兽的像，空中飞鸟的像，地上爬物的像，地底下水中的物的像。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看到耶和华了，你们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你们就被勾引啊，去拜那个。意思说什么呢？当神在何烈山带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没有用一个形象，包括了用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爬物，没有，包括了神没有用太阳、月亮、星星啊。这种的万象来显明没有， 就是因为怕他们容易被勾引去敬拜。人的心中啊，很想有一个很具体的偶像来拜。我上个礼拜也讲过，我讲道讲了很多遍都讲过，希伯来人的信仰是从来没有偶像的。除了希伯来人之外，所有的民族，当他们有文字、有语言、有什么什么东西的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很自然他们就有偶像。那个偶像可是石头啊，是一棵树啊，是一个山呐、啊，太阳啊，月亮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以前拜月亮有没有什么什么十五啊？哎呀，我们拜月亮，哎呀，那个我们都很想拜一个很具体的。但是耶和华神知道，因为耶和华是灵，所以呢，他不像我们一样有形象的。OK，所以呢，他就你说，哎呀，牧师啊，神没有形象的话，那个创世纪不是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吗？那个形象不是这个实体啊，那个形象是他生命的特质。OK，神有创造的能力，所以人也有创造的能力啊。那神有等等，这个是 image of God，那个形象不是实体，不是这个肉体的形象，乃是他生命的那个内里面的特质。所以人有良善。人有一个审判，人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OK，那个这个形象是这个意思啊。神没有摩西说，神当天在何烈山没有用任何的方式来表现他自己，你只能听他的声音，但却看不到他的。OK，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一下。大家想一下，当时回顾一下，当时他们离开埃及去到旷野，摩西上去那个山40天没有下来，以色列人怎么做？发生什么事情？对，以色列在山下就拜那个金牛犊，对不对？你看，他们就学埃及人要拜，但找到一个具体的。其实当时啊还好，因为他们以为摩西就是那个神的形象，就是那个神来拜。然后，哦，有一个这个摩西不在了，哦，他去上山拜吧。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弟兄姐妹，你看看，摩西不在，他们看不到一个很具体的人，他们就立刻就想到找了一个很具体的金牛犊来拜。这个人的心里面呢，常想拜一个偶像，常想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来敬拜。你想一下，摩西当时过了40年，他不担心吗？他不担心那些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拜偶像吗？大家知道迦南地是个非常非常迷信的，所以有些圣经记载说，神吩咐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有7族的人，特别指明那7族人要全部要杀。他们那个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是非常迷信的，而且从老到小孩子，他们身上都可能有一种传染的病，也不一样，也不一定。因为呢，当时的信仰跟他们的道德呢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假如那个信仰是高贵的，他们的道德就高贵；假如那个信仰是很卑贱的话呢，他们的很自然，他们的道德呢就很低下的道德观。所以当时你想一下，摩西不担心吗？对不对？他们看到摩西亲眼看到他们拜金牛犊，对不对？摩西发脾气，把那个石板砸在那个牛犊身上，他不怕吗？他不担心这个民族进到迦南地，哇，附近的人全部都拜偶像，这个拜偶像，这个拜偶，其实拜偶像引下来，刚刚我讲过了，拜那个偶像，然后引下来是什么？他们整个道德生活就全部都败坏。因为他们都是有迦南地很多的庙宇，庙宇的旁边就是妓院，OK，等等等等，哎呀，一塌糊涂，真的很可怕。所以早期啊，那个基督教跟天主教进到中国的时候呢，天主教特别容易信，为什么？大家知道，因为早期的天主教很多时候会拜偶像的啊，很多时候会拜玛利亚，拜这个天使。拜耶稣的像，拜什么什么，拜什么拜什么，所以呢，当时的中国人呢，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呢，容易过信基督的信仰。 为什么？因为进到基督教的教堂，什么东西都没有，OK，没有什么东西可拜，所以呢，他们宁愿去到一个天主教堂，哎呀，看到玛利亚啊，看到耶稣的像，看到某某啊，圣约翰呐，什么什么人呐，彼得，哎呦，可以去拜，甚至呢，去烧香，有没有？可以啊，天主教很多很多，所以你看到那个我们这边魁北克那个 Montreal 有些的教堂，对不对？你去他们看进去的时候，哇，那些人去拜呀、啊，去摸啊，摸那个像啊，等等等等，很容易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容易被勾引。但圣经明讲，实践里面明讲，不能雕刻偶像，甚至不能把我雕刻偶像来拜都不可以，所以在摩西在那个何烈山，在那个神的吩咐的时候，神从来没有用一个形象给他们看到，只有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容易被勾引，离开埃及，摩西40天不见，他们就立刻拜金牛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也是容易被勾引的，知道吗？因为我们进到一个是太爱世界的世界，金钱的世界，我们进到一个道德败坏的世界，我们是在一个迷信极深的世界，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的世界的时候，你看，我们基督徒，我们容易被勾引，对不对？我们看到，哇，今天，哇，649，哇，好像有1000几千万了，哎呀，心在动，对不对？哎呦，假如我可以中这个649就好。但圣经明明说，叫我们不能贪心，对不对？我们要用自己的能力去赚钱，那个钱是香的，那个钱是有意思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哇，看到每天的电视广告，看到哇，周围那些人就排队去买那个彩券啊，买那个东西啊，对不对？哎呀，你看那个世界的贪婪的金钱，道德的败坏，我们都看，我们很容易被勾引，这是我们人呢，特别我们基督徒很软弱，很软弱，不要说自己很刚强，我们其实都很容易被勾引，很容易跌倒。在我香港牧会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位的弟兄，他们去到某一个地方了哈，去工作，去公干哈。那他们说："哎呀，我去某某地方。"我说："哎呦，你小心哦，那个地方的人，没有什么标准啊，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啊，很容易勾引啊。你是有老婆的，他们也是同样啊，没关系了哈，要跟你建立啊，跟你有什么东西啊等等。"我说："千万千万小心。"跟我讲话这些的男生啊，有10个哈。都告诉我，所有10个有8、9个都说没问题，我们不会被诱惑的，我们信得很坚定，我们不会被动摇的。哎呀，10个这种人啊，去这个地方去公干去工作，12个都倒下来了。我告诉你，真的，真的，我们都是容易被勾引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种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小心，我们要谨慎遵守主的话语，因为我们一不小心，一不留神，我们就被勾引。然后第四，摩西提醒他们什么？是23节到24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所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血的神。虽然上个礼拜我讲这里有4个谨慎啊，但假如你从《生命记》的第4章所有的谨慎自守的遵守的话呢，绝大部分的经文都是做什么？禁止你们做偶像，禁止你们雕刻偶像，禁止你们去拜偶像，因为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到一个迦南地。迦南地不单只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是一个极迷信的土地，而且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土地。所以，虽然是谨慎自守，有不同的角度，但是同样只讲到一方面，我们要小心，不要进到迦南地拜那些偶像，不要被勾引去拜那些偶像。摩西提醒我们第四，因为你们与神所立的约。因为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跟神立了约，我们要成为大国， 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遵行主的话语，这个地就成为你的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地就成为一个福地。假如你不遵守主的话语的话，这个地就是咒诅的地，而不是祝福的地，是个立约的。我们因为跟神有约在身，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谈恋爱，跟几个女孩子谈恋爱没关系，因为你还没有结婚，你可以。当然我不赞成随便谈恋爱，OK？但你可以很谨慎去选择。但既然选择了一个，你就跟他结婚，然后你的婚约，你既然有婚约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因为既然我们立了一个婚约，我们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随便跟异性有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亲密的来往，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婚约，这个婚约是跟你的妻子有一个约，你的属于他，他属于你，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要小心。以色列说，神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与神立了约，你们是属于他的，他属于你的，这个约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讲一句话：假如我们又有约在身，我们是属神的，让我们又拜偶像，那我们就犯了奸淫了，对不对？我们的对神不忠心了，不忠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有一句话我们常说的，我们说神呢，是守约是慈爱的，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姐妹？但其实这句话对了一半了，为什么？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同样，神是守约，是审判的。我们有约在身，我们毁约，我们犯罪，我们跌倒，我们贪爱世界，等等等等，我们拜偶像，那我们不守约，但神还是守的。我们不守约，但神是守约的。神的约是什么？生命记讲得很清楚。你遵守我的话语，就有这些祝福；你不遵守我的话语，就有这个咒诅。虽然我们破坏了这个约，我们没有遵守这个约，我们进到迦南地拜那个偶像，我们道德败坏，我们没有遵守神这个约，但神有守啊，因为神明讲了，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同样他守约什么？是审判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常常拿一句话来好像威胁上帝。上帝啊，你不是守约是慈爱的吗？我们忘记了下一句，他不只是守约是慈爱，他同样是守约是审判。我们毁约，我们没有遵守约所讲的，但他守约，遵行我的话语做蒙福，不遵行我的话语。就审判，就是咒诅。弟兄姐妹，我们毁约，他不毁约，为什么？因为他是守约，是慈爱，守约是审判。所以24节，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我们假如遵神、谨慎遵守主的话语，我们都享受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迦南。就是我们的美地，迦南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地就是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先与神所立的约，我们就成为大国，我们就成为一个强的民族，而且别人要因我们这个民族蒙福。假如我们遵守的话，假如我们没有遵守这个约的话呢？我们没有遵守这个约的话呢？神。不但只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神同样是守约是审判的神。他是烈火，因为他是祭邪的神。什么叫祭邪？是一个妒忌的神，对，jealous。这个妒忌什么意思？就哎呀，神为什么会妒忌啊？我跟一个女生来往的很密切，很亲密，我的太太不会嫉妒吗？我可以跟我太太说：“哎呦，你不要这么 jealous，不要这么妒忌，OK？我跟这个女生好啊，你不要妒忌。”不可能，相反，我看那个男生跟我的太太好来往的非常亲密，非常的亲密的话，我作为老公的，我不会妒忌吗？ 妒忌邪，妒忌这个字 jealous 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妒忌别人的好处，那是不应该有妒忌，但另外一个妒忌是什么？因为你是属于我，我属于你，很自然我会妒忌，对不对？我的女儿对我好，对爸爸好，哎呀，我很高兴。假如我的女儿对别人的爸爸好，我会不妒忌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是他老爸。所以弟兄姐妹啊，有些人说：“哎呦，人家拜人家的神，你拜你的神，你不要说人家拜的神是不对的哈，大方一点。假如你的女儿跟你讲：‘爸爸，你大方一点，我对你好，我可以对别人的老爸同样跟你一模一样好，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只有我是他爸爸，我的太太只有我是他的先生，我的。”对我太太来讲，我是她唯一的先生，她是我唯一的妻子，我是我爸，我女儿的唯一的父亲，是唯一。所以弟兄姐妹啊，你不要代替上帝很大方哦，哦，拜任何的神都可以，所有的神，天下的神都是，哎呦，基督教的信仰太自私了，为什么只有你是神呢？为什么别人不是神呢？为什么你是独一的真神，其他不是啊？啊，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神太排外了，太霸气，太自大。No，因为他是唯一啊，我是我太太的唯一的老公，我太太是我唯一的妻子，我是我女儿唯一的爸爸，是唯一，没有选择的，没有另外的。我太太不能对另外一个男人比我对我好，我太太不能说啊，老公，你是我老公，但其他的也可以是我的老公嘛？不可不可以？不可以啊，那是忌邪的意思。神是烈火，希伯来书现在怎么说？所以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神乃是。烈火，当神来的时候，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他用烈火来焚烧这个世界。我们所建造的，我们所做的东西，也要经过这个烈火来试炼，是不是成为金晶来献给上帝，还是草木禾秸？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过去的，OK？但是你有没有遗憾呢？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好像摩西一样？哎呀，我很遗憾，我过去的一生没有遵守，谨慎遵守神的道。哎呀，我很遗憾呢。为什么？我那个把那个钱看得太重，钱，我很遗憾，当时没有把钱放在神的身上，投资在永恒的事工的里面。我只看到，哎呀，现在钱都没用，因为一切的东西都过去了。很遗憾，很遗憾，当时没有好好爱主、侍奉主。当我没有很好的、认真的面对上帝，弟兄姐妹，这个烈火一烧的时候，所有的工程都要显现。这个工程是建造神的吗？还是建造人呢？对不对？啊，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哎呦，我们做一件美事。哎呀，我们很想别人称赞我啊。譬如说，牧师啊，牧师讲道讲得好。哎呀，讲传道讲得好！哎呀，大家来！哎呀，牧师啊，讲传道，你们讲得很好！哎，谢谢谢谢。其实心里面很满足，心里面想，其实我预备这么好的讲道，就是为了你们来称赞我。哎呀，谢谢谢谢。哎呀，不要这样说哈，把荣耀归给神。其实我心里面预备讲道的时候，我是想把荣耀归给我。好了，大家称赞你了，你也得了荣耀了。当主再来的时候。神是烈火，徐金根，你在地上有为我有啊，上帝，我讲道讲得很好。神说好，等一下，我用火来试炼，噗，一试，哎呦，不见了，因为你那个讲道好，你那个预备讲道各方面是为你自己的荣耀，而不是来建造我。神把那火一烧，没有东西剩下来了，大家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的侍奉是为上帝的，不需要别人称赞的。 我们的奉献是给上帝的，不是给你的。OK，所以你不需要称赞，哎，某某人奉献多少钱，千万不要讲，因为当你讲的时候，这个人的那个蒙恩的机会就少了。OK，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教会牧会，我非常非常不喜欢别人说，哎呀，某某人奉献很多，某某人奉献很少，这个是他跟神的关系啊，不要在教会公开来讲，对。他奉献是给上帝的，他假如奉献是为自己的，给你看见了，哎呀，得到荣耀了，你赞美他了。有一天他在上帝的面前，经过烈火一焚烧，什么东西都没了，你就害了他，因为他剩下的只有那些灰了，没有神的工，那工程不是为上帝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侍奉，今天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摆上，你要记得，全部。都是给上帝的，不是给某某人看见的，不是要得某某人称赞的。哎呀，我做了这么多好，我奉献了这么多，没有人称赞我们，正确，因为我们不是做给他们看的，我们是做给上帝的，我们是坐在上帝的身上。等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是烈火，他一焚烧，我们的工程就建造了。假如今天我的侍奉是为上帝的。当天神一焚烧，哎呦，那个讲道的工程还在。上帝说：“好，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不，假如今天我奉献，我是给上帝的，当火焚烧，哎呦，那个钱的，那个价值还在，你是奉献给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坐在神的身上，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放在主的身上，因为他是烈火。这个是弟兄姐妹，摩西提醒他们。”要谨慎自守，因为我们要活在万人的眼前，因为我们心灵特别的脆弱，因为我们容易被勾引，因为我们与神有约在身。弟兄姐妹，我在说，其实这么四段的经文都是提醒那些以色列，千万千万小心，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到迦南地被他们迷惑，因为你是软弱的。因为你是被容易被勾引的，因为你是有约在身。他们拜偶像，他们的事，但你不能，因为你是选民。因为我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雕刻偶像，等等，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进到这个世界，世界是很多的迷惑，很多的金钱。他们世界的人爱金钱，他们的事，他们很自然爱金钱，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们。我们不爱，我们不贪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我们的。OK，摩西提醒他们，这个提醒啊，不只是给他们的，是给他们子子孙孙的，因为他们那一代啊都死了嘛，对不对？你想一下，进到迦南地只剩下两个，对不对？只剩下两个，其他人全部都死了，约书亚跟你勒两个人，啊，迦勒两个人，迦勒跟约书亚，其他都死，所以这个吩咐的这些话语啊。这些律例典章不是给你摩西，不是给亚伦，是给你们子子孙孙的。刚才相约跟我们读这一段圣经，都读过了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过去得业的地上遵行，不是在这个地方。不是在流浪的地方，不是在那个40年在旷野的时间，是你们得业过去的时候，你要遵守啊！因为摩西提醒他们，因为那边迦南地很多的迷惑，很多的偶像，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谨守他一切的律例典诫命，就是我所吩咐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这是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的。神颁布的这个律法，神颁布这些的诫命、律例、典章，不只是给他们那一代，是给他们子子孙孙来遵守。所以，假如我们实行蒙福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延续蒙福的应许。这是今天这个题目。上帝的应许，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对不对？神，刚才我们读过了啊，三方面：第一，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假如我们谨守这些事实，我们得什么？第二节，你最后那句，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第三，你们就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神应许的祝福，神清楚。假如你们遵守这些律例典章的话呢，你的子子孙孙敬畏我的话呢，你的日子长久，流奶与蜜之地享福，人数增多。这是神给他们三个应许：日子长久，得以享福，人数极其的增多。这是耶和华所应许的。但这个应许呢是有条件的，弟兄姐妹，OK？所以刚才我讲过，神是守约是慈爱，神同样是守约是审判的嘛。蒙福这个三个蒙福是很美的，日子长久，对不对？谁当时不想进到迦南地，可以享长久的日子啊？流奶与蜜之地啊，你看。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跟我们做见证，对不对？你看，在中东啊，只有他这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非常非常丰富，其他都是旷野，其他都是嫩草一大堆，人数极其增多，谁不想，对不对？谁不想子子孙孙子嗣满堂，谁不想可以享福，谁不想？但是这个福气呢，神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第四节到第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性、尽力耶和华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的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弟兄姐妹，这一段的圣经在《生命记》的6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个开始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在原来的文字是没有说以色列，你要听啊，第一句话听啊啊，第一句话听啊，以色列，第一句话是听啊，以色列神，这神是独一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啊，这有三段的经文，《生命记》的六章啊，11章13节、21节，民数记的15章，有三段的经文呢。犹太人圣经都是这样讲说：你们要尽心尽意遵守啊，我就把福气赐给你们。这三段的经文在以色列人当中很重要的，他们叫 Shema，叫四马。OK，这三段的经文跟十诫，他们常常一起来背诵的啊。上个礼拜我已经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多要背十诫，对不对？这三段的经文也是他们常常背诵的。犹太人每天的早上跟晚上都会背诵的，而且犹太人在他们的房子啊都会写这些经文，然后在他们的那个有一个叫经文匣子啊，他们绑在那个头上写在手等等啊，经文的额头啊、手臂等等，甚至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很多的殉道者他们死之前都会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的神，他们不拜偶像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三段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而且在新约，耶稣也重复过这一段经文，对不对？马太福音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五节。”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此，如己。耶稣也重复了这句话，对当时的犹太人讲，尽信、尽性、尽意爱主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话。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尽信、尽性、尽力爱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以色列的地享那个迦南的美福。耶稣同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常说，耶稣不是叫我们爱主，弟兄姐妹，爱主还不够。你说：“哎呀，牧师啊，爱主还不够吗？”圣经哪里说叫我们爱主？圣经叫我们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不要把前面那个字删除，爱主。我在那个。 办证婚的时候，我常问一句话，啊，我在外面的教会通常说，你爱他吗？他爱你吗？我是问，你是真的是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这个人吗？这个人要回答说，我真的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啊这个人。然后我就问新娘，你真的是很爱很爱很爱很爱这个人吗？啊，他要回答说。我真的是很爱很爱这个弟兄姐妹啊！耶稣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应许神给了，但是有条件的。好了，公元前1400年，好，摩西死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第一个攻打的地方进到迦南地，这是耶利哥城。进到耶利哥城打。大家记得耶利哥城是怎么毁的吗？是围着围圈，对不对？神用他的方法，没有动一刀一兵，就围着圈，整个城都倒下来。公元前1400年，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揭开以色列人住牛奶与蜜之地的序幕。他们进去了，开始了四世的时代。OK，对不对？读《约书亚记》，后面就是四世纪，OK。然后呢，四世时代结束了，然后就有三个君王，最后的四世是谁？撒母耳。撒母耳高立了扫罗。三个君王：扫罗、大卫、所罗门。所罗门的儿子，对不对？然后就罗伯安，他们就分裂了，就变成了南北两个国，北边以色列，南边是犹大国。我再重复。当以色列人在公元前1400年，他们的享受迦南这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约书亚开始了耶利哥城攻打了，序幕开始了。然后他们在那边经过了四世时代，经过了君王的时代，经过了南北两国的时代，他们都守约四次，神是守约四次，他们遵循神的律法典章做蒙福。但是到最后，在公元前722年，大概700年后，北国以色列就亡在亚述的手中。当时的犹大国君王是西西家。大家想一下，当时的722年，为什么犹大国不灭亡呢？既然以色列亡了，为什么南国不亡？因为以色列圣经说没有一个好王。当时以色列。王国在亚述手中的时候，南国君王是谁？是一家。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西亚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是25年，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母亲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谁？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他废去丘坛，毁坏。楚将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那个铜蛇。他们当时用那铜蛇来拜，因为到时那时以色列人向铜蛇来烧香。西西家向那个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前后的犹大的君王当中，没有一个像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不单指北国以色列不肯顺服亚述王，他也不肯。但是亚述王却不能攻打犹大国，为什么？因为西西家是遵守耶和华一切的诫命。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沙，扎下了四井，并从瞭望楼到坚固城。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被围困，然后呢，第十节过了3年，共取了那个城，就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和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被攻取了，攻取了，以色列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北边的以色列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那个地方，OK，都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什么意思？当时亚述是个很大的国家，很大的王国，他把北国毁了， OK，把那些人拉了处去做奴隶，应该直下攻打犹大国，但是犹大国他却攻打不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犹大国的君王是西西家，一个爱神的一个第五节什么？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第六节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同一批人进到迦南地，进到牛奶与蜜之地。北边的人拜偶像，他们700年之后灭亡了。南国同样同时进到迦南地，同时享受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没有灭亡，因为当时的君王西家是却是一个谨慎遵守耶华的君王，所以弟兄姐妹实行蒙福的。当然，在公元前586年，犹大国同样灭亡，不是在亚述了，在巴比伦的手中。神的选民在流奶与蜜之地从此消失了，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当时西家以后的六代，同样也是不好的君王，也同样没有遵守主的律例的王，所以在586年，犹大国南边的犹大国同样灭亡。神的选民在约书亚带他们进去，到这个586年，南北两国都没了。神的选民在牛奶与蜜之地完全的消失，直到公元1948年，以色列复国。足足亡国了多久？2500年。他们又回到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重建家园。他们回去建国，1948年，因为这个是圣经的预言，他们必须要复国。神，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末世主再来的日子近呢？因为1948年以色列复国，他们又回到牛奶与蜜之地，又回到迦南的美地。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很谨慎，守安息等等等等等等。OK，那个我们不讲了，只是说遵行神的话语的国，神就赐福他们；不遵守的话，牛奶与蜜之地与他们无关。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今所吩咐你的话，要写在心上。”啊，记在心上啊！诗篇119篇，我将你的话藏在心中，免得我得罪你。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要放在你的嘴里，常常谈论。弟兄姐妹，你想一下，你跟你儿女多谈论什么？我们跟我们儿女多谈什么？可能我们在家里多谈。啊，你好好读书啊，将来要赚钱啊！啊，这个世界没有钱怎么活？啊，你不要听许牧师乱撒谎，谁说不见个钱不可爱？我没有说金钱不可爱，但是我没有说金钱不可爱，我说嘛，不能太爱这个金钱而已。OK，啊，你不爱钱，你把那钱加到我的户口好了。OK。哎呀，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弟兄姐那儿女，你要好好赚钱。啊，将来买大房子啊，要赚钱。我们嘴巴跟我们儿女讲的，每天都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教育里面，他认为最重要什么？就是钱。但是摩西提醒他们，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谈论的是什么？神的律法。然后呢，不但你记在心上，不但你放在嘴里，而且放在眼前。也要系在当时，你知道吗？当时他们没有圣经啊，没有那个羊皮卷，哇！你怎么可能家里会有羊皮卷呢？哪里家里会有圣经啊？他们怎么样？所以写在哪里？写在那个额上为经文，写在房屋，写在城门，到处都可以看到经文。那他们当时没有羊皮卷啊，没有圣经啊，没有像我们一样，哎呦，我们有一本圣经，两本圣经啊，我们随时看到没有，他们就写下提醒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假如啊，很简单嘛，对不对？假如你家里爱钱的话呢，你过年呢就喜欢写 恭喜发财啊，对不对？财源广进啊，对不对？那个财宝啊，财宝满屋啊，对不对？因为你看重的是钱嘛。你摩西提醒一些人，不要把钱看得重要，要把神的话语写在那个到处写，手上、额上、门框都写成门，提醒自己神的话语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对，你看有些家里啊，放一个什么招财猫啊，都证明你的家里很要钱哈。所以以后呢，过年呢，讲穿道理，应该去探访的时候，看看那家里贴了什么春联啊，什么恭喜发财啊，那些东西证明这个家庭啊，可能钱比上帝更重要，对不对？你很自然嘛，你爱钱嘛，你都想家里的贴都是恭喜发财嘛。对不对？爱，你想一下，一些人很爱美，爱美的人家里多什么？多什么东西啊？你告诉我。对呀、啊，多镜子，对不对？到处的照镜，出门口照镜，在房间照镜，在厨房照镜，在厕所照镜啊！这个人最重要什么？表达他爱美，爱美，他到处的放镜子，爱钱，到处的恭喜发财。摩西说：“我们要爱神的话语，到处都写了。”神自己的话语，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年代里面，我们真的要把主的话语怎么活出来，活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不是只是讲讲而已，真的是实在。感谢主，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些的年轻人，他们真的很遵守主的话语。有一些年轻人，他在一个餐馆啊，做一个大厨师。后来呢，这个老板呢就说：“哎呀，我们要把这个餐馆做吃素的哈，出吃那个佛教徒吃斋哈。那我们啊，因为希望可以多一点那个佛教徒来吃饭哈，来吃东西，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餐馆啊，以后呢就改成个斋馆，那个素馆啊，就给那些，然后在那个门口放一个观音啊，不做了。”他说：“为什么？”他跟老板讲：“因为你的路，你那个生活，做生意的路线跟我的信仰很大的冲突，做素菜没有关系，但做拜佛的，给那个拜佛人吃的话呢，就跟我信仰有关系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吃素跟吃斋两个不同的词来的。素很，我基督徒很多都喜欢吃素的啊，但我们不会吃斋，斋这个是佛。”佛教人吃的是叫斋哦，所以这个弟兄呢不做了。然后有一个弟兄呢，他是做那个电脑的软件。有一天老板跟他讲：“哎，你要做一个软件，那个软件做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争取更多的生意哦，我们做一个有色情的一个网页。第二呢是有个赌博的网页。”啊，然后请你做一个等等，然后放上网，吸引更多的人用我们的网页。这个弟兄后来不做，后来他跟老板讲：“对不起，老板，我不做。”老板说：“哦，你不做，你很到外面很难找工作啊，那你乖乖要帮我做。”他说：“我这个做这个跟我的信仰有冲突，我不做。”后来这个弟兄也不做这个工作。他当时真的很，这两个弟兄哦。还没有工作的时候，真的很惨，真的。但是他感谢，但感谢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这是神的话语。我知道现在虽然我有困难，但是神一定为我开路。当然，后面我不讲，神为他们开路了。但我很感谢主，有些的弟兄，有些姐妹很坚持自己的信仰。我做这个事情跟我的信仰有冲突吗？跟我的信仰有冲突吗？弟兄姐妹。这个蒙福的应许啊，这个蒙福应许要实践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不是只在嘴巴，不是礼拜天哦，我礼拜唱唱诗歌，蛮属灵的哦。我们礼拜天大部分弟兄姐妹礼拜天都很属灵的啦，早上、下午吃完饭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啊。我们礼拜天早上特别的属灵的哦，但我想属灵实行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希望我们下一代同样可以延续什么那个蒙福的应许。 假如在我们这一代，我们都不爱主，尽心尽意爱主的话，我们下一代怎么可能会爱，比我们更爱主呢？所以弟兄姐妹，摩西提醒他们啊，你不单只要记在心里面，要放在嘴，而且要放在眼前。我上网看到一个这一段的话，蛮大的感触的。他说：“我们可以延续蒙福的应许吗？”他说，第一代的信主人通常都很火热的，OK，哦，我们当中，我想，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啊，第一代信徒啊，我们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我们里面很渴慕改变生活的方式，对不对？好像今天我们主学三月弟兄讲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人生观哈，我们都很渴慕改变的，对不对？过去都是。不对的，不合神心意的，我们要追求。但到我们下一代呢，礼貌性的一代啊，某种的程度上呢，他们还是遵守神的诫命的啊，某种程度上，但是会按照自己的方便而行。第一代很坚持，第一代很渴慕，第一代很想改变自己。第二代呢，我爸妈是基督徒啊，我也最起码我也不会。说脏话了啊！最起码我不会拜佛了啊！最起码我不会，太离谱了哈！不会杀人放火了。但第三代呢，堕落的一代，肯定会离开神的话命令，因自己的喜欢拒绝上帝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是第一代的信徒。我们是活的，我们希望。我常常为我的孩子祷告，为我女儿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我的女儿比我更爱你，更爱主。”这是我一生的祷告。求主让我的女儿比我更爱主。弟兄姐妹，我们是火热一代。假如我们这火热一代，我们没有好好的把主的话语放在心中，放在嘴巴，放在我们的眼前实践出来的话呢，我们下一代就礼貌性的一代对信仰，第三代就离开主了，堕落的一代。但六姐妹，这个网上的那个人是怎么说呢？他说，假如我们所谓的第一代是第的表现是第二代的表现的话，我们是礼貌性的去敬拜，我们某种程度上去遵守神的命令，按照自己的方便的话，你的下一代就是堕落的一代，你的下一代所谓的第一代不一定是火热的，您的火热可以把你的火热传下去。假如你只是礼貌性的一代的话呢，你传下去的就是堕落的一代，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敬拜神随随便便，把神的话语不实践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那种的，礼拜天的爱神，礼拜天下午开始到礼拜六晚上的爱钱、爱美、爱钱，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下一代的话就是堕落的一代，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是第一代，我是火热，我是第一代，我应该是火热。假如我第一代已经是礼貌性的一代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就是堕落的。生命堂弟兄姐妹，我自己在这里跟弟兄姐妹生活几年，我发现很多第一代的信徒，我们这里生命堂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却是礼貌性的一代，而不是火热的一代。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但愿我们这一代是火热的，把我们的火热传承下去。我们实践蒙福的应许生活，我们就可以延续蒙福的应许。我们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但愿我们谨慎遵守你的话语，但愿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以致我们下一代可以传承我们 如何爱主，他们也同样如何爱神。主啊，怜悯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信主是礼貌性的。主啊，我们下一代就是堕落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这个可怕的图画，让我们回到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爱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